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六节，撒迦利亚书二章六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注意撒迦利亚书二章六节原文前面啊，有原文的前面有两个字，那个原文的两个字叫做什么呢？这两个字就是哦哦，这两个字哦哦的意思。这个声音是什么？就是啊啊，就是叫人注意听的意思，注意听的意思，要注意。第一个啊，一般来说已经够了啊啊，这已经够了。这里连续用两个啊啊，表示神警告听的人要注意，因为这个话神所说的警告非常的重要，神要说话很重要的话。那么刚才我们读撒迦利亚书二章六节，耶和华说，前面说啊啊啊，你们要就是注意，他说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接下来就是要就是表示说已经警告他们，现在神所说的话很重要，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经文说什么呢？我们就看到从经文里面看到巴比伦帝国就被称为什么？北方之地啊！这个北方之地就是说就指巴比伦帝国。虽然巴比伦帝国它是位于巴勒斯坦东边，巴勒斯坦东边，但是为什么它位在巴勒斯坦东边称为北方之地呢？原因是因为要进攻耶路撒冷的敌军跟贸易的商队必须要绕路进来，从北方进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我们继续看二章六节这样说啊，二章六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虽然在历史上啊，历史上做这样的记载，这个预言之后的第二年，这个说预言的第二年之后两年，第二年巴比伦帝国就亡国了啊，巴比伦帝国就被灭亡的。这一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这个预言会是讲到将要在末世才会应验的预言啊，意思说撒迦利亚书二章六节啊是讲到这个预言在什么时候要应验呢？就是讲到末世，在最后的世代末世才会应验这个预言，那时候神自己会把以色列的百姓从世界各地把它召聚在一起，末世这个预言才会应验，神会把以色列百姓分散在各地的以色列百姓各地把它召聚在一起。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七节，二章七节，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啊，应当逃脱。那这些经文又要做解释了，什么意思呢？表示现在以色列百姓他们要逃脱巴比伦的控制，已经可以逃脱了巴比伦帝国的管控了。因为这里已经预言了，撒迦利亚二章七节说，因为巴比伦帝国快要灭亡的，神要毁灭巴比伦帝国，就把这个巴比伦帝国将要亡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现在我要再转一个话题啊，再讲另外一件事情。那我们再回想，再看那个关于角啊，我们讲到那个三个角或者四个角跟木匠这两个意象啊，以前看到 关于这个角的意象以及木匠的这两个意象。那么第一个角是指什么呢？第一个角当然听众朋友已经说过了，第一个角是指巴比伦帝国，象征着什么？马代波斯这个木匠来的，这个木匠代替的，因为巴比伦是被马代波斯国灭亡的，所以马代波斯国这个木匠代表木匠，他也来击倒巴比伦帝国，然后呢马代波斯帝国就会成为一个强权啊，一个强大的国家。那么这个角它变成一个强权大一个大国以后啊，它会也会迫害神的百姓。接下来呢，神又兴起了另外一个木匠，另外一个匠人，那是什么呢？就是希腊帝国。神兴起希腊帝国取代了马代波斯帝国。那么我们知道希腊亚历山大帝啊，就是希腊帝国，也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国家，也是很严厉的严重的破坏了以色列人。接下来呢又怎么样呢？接下来神就兴起另外一个木匠，一个匠人，是什么呢？就是罗马帝国。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打败了希腊帝国的啊，消减了打败希腊帝国的国力。那后来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就变成一个强权啊，一个大国的强权，强大的一个国家，它削弱了波斯帝国还有啊其他希腊帝国的力量。那么我们就说，既然罗马帝国已经变成一个强权一个帝国的时候啊，那谁来削弱罗马帝国啊这个国家呢？那么历史上告诉我们，后来这个罗马帝国怎么样呢？强大的罗马帝国将会四分五裂。罗马帝国它本身内部它已经要分裂了。那从圣经的预言啊，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在末后的日子，在末后日子，虽然罗马帝国后来它也内部败坏分裂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预言说什么？在末后的日子，罗马帝国它虽然是分裂了，但是罗马帝国会再一次兴起，再一次在末后的日子，在未来的日子再会兴起这个罗马帝国。那么谁要把罗马帝国击倒呢？听众可以猜猜看，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主耶稣他是在拿撒勒，他是一个木匠，他是用尺啊，用尺量做器具的时候用尺来量。但是再来的主耶稣，他从天上再来，就要把敌基督彻底的打败，以及跟随敌基督他的那些同党。然后我们知道，在末后日子，主耶稣要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个就是这三个意象告诉我们的情况。所以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读到这些意象的时候啊，都可以联想，这意象都非常重要。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二章八节，撒迦利亚书二章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二章八节，撒迦利亚书二章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眼中的同人，那这个说法很特别。什么叫做眼中的同人呢？虽然也出现过在其他经文圣经其他地方也说过，但是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希伯来文这个眼中的同人，这个同人是指什么呢？就讲眼睛的瞳孔，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门的意思，或者指瞳孔，眼睛的瞳孔，或者说门的意思。那么意思是说，我们知道光啊，透过一个门才能够照进来，对不对？光怎么进来呢？要从门里面进来。那么说起来，这个门当然是很重要、很宝贵。那么这个瞳孔，这个门很容易什么受到伤害，所以要把瞳孔是把门啊要好好的保护。那么这个时候，神看以色列成为什么？神眼中的瞳人，就意思说神要保护以色列这个国家，神看顾以色列，就像他神自己眼中的瞳人一样。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二章九节，撒迦利亚书二章九节，看啊，我要向他们轮守，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 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我啊！注意，撒迦利亚书二章九节什么意思？撒迦二章九节说：“我要向他们轮手。”这里说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只要动摇他的手，神手动一下，就可以让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敌人就害怕。只要神动手出手了，那么这些敌人啊，以色列百姓所怕的敌人，他们马上就恐惧了，因为神要动手了，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掠物掳物。意思是说什么呢？原本以色列百姓他本来是要服侍那些掳掠他们的、征服他们的人，那现在呢，他们自己啊，现在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了？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现在他们成为主人了啊！意思是说，本来他们是奴隶，现在变成主人了啊！是原本他要服侍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反过来成为要服侍他们，自己变成主人，那些被掳的人变成主人，那些人变成要服侍以色列百姓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最重要的预言啊，在撒迦利亚书二章第十节，下接下来就很重要的预言之一。撒迦利亚书二章十节：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句话说得很好。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啊，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经文就是西安城啊，让他们快乐。西安啊，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山。那曾经有些异教徒啊，就是不是啊，这些非犹太教的或者是不信耶和华神的异教徒啊，想把这个锡安山啊，锡安这两个字啊，这些经文应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所以他们把那个锡安啊，把那个锡安这两个字啊搬到英格兰，搬到英国去了，或者把锡安两个字啊搬到美国去了，美国去了，把锡安啊想用在自己的国家里面。那这里我特别要请听众朋友要明白一件事情，当神提到锡安这两个字的时候，记得他指这个锡安不是指这个地方，不是指这个地理上的一个位置，不是指某一个地方，而是锡安是指什么？单单的指巴勒斯坦这个应许之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么神应许要把这个巴勒斯坦是针对要给以色列百姓的，所以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是针对以色列以及以色列相关的预言，跟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有关系的，是针对以色列以及跟以色列相关的预言。那么这里要解释作为什么呢？这里其实解释也就是针对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个预言。那么这是啊非常重要啊，所以不能够随便解释啊，随便乱解释这个预言是很危险的。当然我们可以把一些这个预言的原则可以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但这里所说到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是特别跟神所说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针对以色列跟以色列相关的，这个原则很重要，不能随便应用。当然我们可以刚刚说已经可以把这些原则性的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可以就应用作为原则。当神提到这个地方地理位置的时候，就是要知道神既然提到这个地方的名字，这个地理位置的时候啊，那就是专指这个地理的位置。那但是今天有人这样说啊，这是个意象啊，啊他说我有一个意象啊，他说但是我同意，有人说啊这是意象，我也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圣经里面说的意象不是随便想想叫做意象，意象是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应验的，这是很清楚的啊，听众不可以随便啊用这个意象啊，就是说有人说意象，那么好你就说意象，但是圣经讲的意象是一定会应验的。那么有一位朋友啊，他不同意啊我做这样的解释，他也不同意我对解释这个启示录的方式，他也不同意。那么他就这样说，他说这是你自己啊，你所说的那个意思啊，这是意思是你自己说的，他这样说啊，麦基牧师，这是你自己所想的，你所说的啊，这是你个人的意思，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他就回答说，意象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啊，象征性的一种说法。 那么我就问他说，好，那么你认为说象征性的说法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象征性呢？他就回答说，啊，那个就是一个象征，象征性的是什么？我问他说，请告诉我什么叫做象征性的。那既然是象征，他说那就是一个象征而已。我就再问他说，那么你知道你既然说象征是象征性的，那么你总是要讲一些事情到底象征什么事情了，你要说出来啊，这样才会合理，合不合理啊？你不能够像变戏法一样啊，随便去解释啊，啊，你说这是象征性的，那你不能够随意去解释啊。那么这个啊，就是我要强调的，听懂没有？你怎么知道那就是意思就是这样，这个解释是正确的？意思就是说，你象征一样事情，象征必须要有所指，对不对？你说是象征某一样事情，那象征必须要指一个事情，而且要好好的仔细去研究才对啊，或者要参考其他的经文，才能够知道那是真正什么意思。所以不能够随便讲这个意象啊，什么是象征性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听众朋友，这里强调预言是不能够随着个人的意思随便解释，不能按照释义，不能意思说不能够乱解释圣经，所以必须要根据整本圣经来验证是不是出于圣经的道理。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是用已经解经的方式，不能够随便想说啊，这个叫做意象啊，这个叫做什么象征性的。我们要已经解经，所以当这里神用锡安这两个字啊，锡安这是一个地理名词的时候，就是很清楚的，锡安就是讲到以色列的锡安，不能够把锡安用在别的地方。这所以听众朋友特别注意。那么这里这个二章十节啊，二章十节，撒加利亚说二章十节，他说锡安的民呐、啊，讲到锡安二章十节，锡安的民呐、啊，那么这是指什么呢？当然就是指以色列国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啊，圣经里面所说的这种比喻，所以不是指别的民族，就是锡安，就是什么，就指以色列国。那么神说，二章十节说，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意思当然很清楚的，这个很清楚的，神的意思就是清楚的说明了，神要在锡安降临，神要来到他们当中，那么神要来到以色列锡安神的儿女那里啊，这很清楚的。那接下来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的十一十二节，十一十二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你要住在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的圣地的份，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我把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十一十二节再念一遍，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那么听众朋友，这两节经文啊，这是说开始说，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啊，注意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不单单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悔改归向神了、啊、还有许多的国家也要归向耶稣基督啊，就是这个意思。归附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说那个人在信心上，在他的属灵的经历上已经什么归向神，与神连结，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是这个意思。耶和华必收回犹大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知道这是意思就是说啊，虽然许多国这些许多国家会回转归向独一的真神，但这不是说啊，这不但注意这个并不是说啊，神不会应验他对犹大国的应许。虽然有别的国家也归向真神了，但是神仍然特别指向应许，要指向对犹大国啊这个应许。所以这个时候先知撒加利亚他就提醒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百姓，因为告诉他们说，你们以色列人，我们以色列人乃是神的产业，是神他杯中的份，那很清楚的杯中的份。那么这些经文就很清楚的就是回答的一些今天有些人他就 就是反犹太人的说法啊。他认为说，那为什么这个应许只给犹太人？有一种反犹太人的说法。那有人啊，有人说犹大单单就是指犹太人，那么有人就这样分啊，那犹大这两个字是单单指犹太人，那么以色列呢，不是指光光指犹太人，是指犹太人的外之外的种族。以色列他说犹大是专指犹太人，那么而以色列呢，他是指犹太人之外的种族。这里我们再啊回到啊，看到这个撒迦利亚书二章十二节怎么说？神说很清楚了，神说他要收回犹大，啊，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啊。这些经文啊，注意二章十二节，神要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这里是圣经唯一啊用这个圣地这两个字啊，注意唯一用到圣地这两个字，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这特别说到圣地这个地方。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已经不是圣地了，今天的以色列可以说已经不是圣地的。当我公开讲说以色列这个地方不是圣地的时候啊，就有人反对我的说法，很多人向我挑战说，哎，那个是圣地啊，哦，以色列国啊，这个地方也是圣地啊，是主耶稣曾经走过的地方啊，怎么不是圣地呢？啊，我们去到以色列国家去一下参观，那个就是去圣地啊。但是我可以，听众朋友会告诉你，耶稣的足迹走过的地方啊，他的足迹他的脚踪啊已经消失了，主耶稣已经不在那个地方，耶稣现在不会在那个地方走动了，现在怎么会叫那个叫做圣地？因为耶稣不会在那边走动了。但是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会在那边行走，那个地方可以再成为圣地。但是现在我们去以色列参观，那个不能叫做真正的圣地，但是主耶稣有一天再来的时候，那个地方才会叫做圣地。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二章十二节的下半，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那什么意思啊？这就说很清楚的指明了，神现在没有拣选耶路撒冷，现在没有啊，耶路撒冷现在不是神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当神再拣选耶路撒冷的时候，再来啊，主耶稣再拣选耶路撒冷的时候，再来的时候啊，那么耶路撒冷将会成为世界的首都。听众朋友记得，这里我要强调，就是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是吗？不是指现在，只说神不是现在他拣选耶路撒冷，是在未来啊，神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会拣选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将会成为世界上的首都。听众朋友你要记得，没有一个预言可以按照释义解释的，所以我也愿意读圣经。听众朋友你要读圣经，认识圣经啊，不可以按照释义，按照自己意思随便乱解释圣经啊，所以我们要参考其他的经文啊，以经解经，用这个方式。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特别注意啊，我们现在我要引用以赛亚书二章第二第三节，这个经文很重要。以赛亚书第二章二三两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啊。听懂了，以赛亚书二章二三节。那么这段经文乃是指嘛，是指不是指现在的以色列国复国，乃是指什么千禧年到来的时候，这个经文就会应验了，直到千禧年到来的时候会应验。那么最后我们现在再引用撒迦利亚书的二章十三节，撒迦利亚书二章十三节看怎么说。二章十三节说，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啊。听众朋友，到那个时候千禧年的时候啊，全地都将要什么静默无声。今天我们看到啊，言论大家到处啊 高声说言论自由啊，话很多。可是到千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每个人都会静默无声，为什么呢？因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已经在他的圣殿当中，这是指在千禧年到来的期间。那么世人眼睛亲自能够看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是未来会应验的人类的盼望。当时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文鼓励撒加利亚时代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用这个经文也鼓励我们，今天不但是读这个经文可以鼓励撒加利亚先知时代的人，鼓励我们今天听众朋友，神对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美妙的计划跟目的。神今天也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啊，动了奇妙的善功。但愿我们都能够啊，按着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啊，按着神的旨意来过每天的生活。那么我们要跟随主的脚踪，与神同行。那这个就是今天啊，撒加利亚书这段经文，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最后啊，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认为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欢迎听众朋友分享你对基督徒自由的那个看法。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